弟兄姐妹们好，我们今天要看创世纪第六章。这章的大意和结构呢都并不难懂，可是里面有一些的名词动词却是一直被人争论不休，没有定解的。我们可能先要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六章一节二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这件事情引发了耶和华的一个决定，他就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这当然第一个引发很多争论的词就是神的儿子们，谁是神的儿子们？其实第三节解释得很清楚，这个神的儿子们呢，就是耶和华所说的人既属乎血气，对不对？但是接下去六章四节，圣经又说了，那时候有伪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其实你把这节圣经反过来读就比较容易懂了。怎么反过来呢？就是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这是连到第二节一样的事情。生下来什么样的人呢？一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些人被称为地上的伟人。那这个伟人也可以翻译成巨人。总之讲来讲去呢，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人。讲到最后呢，耶和华做出总结了，耶和华见谁在地上罪恶很大？人在地上罪恶很大。这不是堕落的天使，也不是什么希腊神话的角色，讲了半天都是形容那个时代的人。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要用这些奇怪的名词？比如说神的儿子们，还有呢伟人巨人。这个伟人巨人呢，其实是指着他们的身量，他们的能力。那真是当时的一个情况，这些人能力非常的强，而且可能身量高大。而神的儿子们什么意思呢？很可能是为了提醒我们，这些人从什么样的身份变成现在的败坏，而也因为这样的败坏呢，就使得他们本来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们与这个世界非常非常不相称了。但是神什么时候称人为他的儿子呢？其实圣经里面有好多处的地方，比如新约的路加福音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返回去写的，写到最后他就说了，赛特是亚当的儿子，而亚当是谁呀？亚当是神的儿子。在诗篇82篇6节，神借着亚撒的口不也这样说吗？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后来主耶稣也引了这句话，我曾说就是表示他以前说过，他什么时候说我们是他的儿子啊？诶，创世纪第六章一开头就这么说了，他叫我们为神的儿子们，尤其是指的这些男人。这些人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可能跟该隐的后裔有关，但是一定不止是该隐的后裔了。他们是不是强暴的人呢？是不是英武有名的人呢？当然是了、若杀拉麦遭报77倍，他们又能打造铜铁利器，能够建成。这些人在这里被提出来所破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婚姻关系。因为第四章我们已经看见了，拉麦娶了两个妻，而在这里呢，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这个女子应该翻成女子们，是多数的。这所谓的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在第六章第四节更露骨的被形容成什么？交合生子。这显然是对于神起初在亚当夏娃身上所设立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的一种反叛，所以才被形容的这么难听。 那个时候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然而其中有一个恶被提了出来，是什么？在婚姻上面的败坏、淫乱的恶，对不对？他在这里甚至没有说杀人、奴役、讨取、强夺、欺善怕恶，他只提出来在男女关系上面的混乱。这个就应该让我们今天的人有所警惕了，因为神从起初就是非常看重婚姻这一件事情。这第一节到第四节对当时的世代所做的形容，中间还有一件事，就是第三节，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这些人里面有没有神的灵啊？仍然有神的灵，只是神的灵是不是在他们里面做主？不是。什么东西在他们里面做主呢？血气，以及从血气而来的罪，也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所讲到的人的肉体作王。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神要收回他的灵啊，他不要让这些人在地上继续活下去。那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活到120年，这个他是指着谁呢？这是指着所有的人。他并不是说从此以后人最长的岁数只能够活到120年，而是从耶和华做这个决定到审判来临，中间还有120年，这是所有的人剩下的时间。也是后来圣经告诉我们挪亚建方舟、挪亚传义道的时间。一到四节把那个世界的状况交代完之后，从第五节开始到第七节，就是神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判断了。那这里面有一个词也是很容易引发争论的，是一个动词。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两次出现这个动词后悔。那你如果读钦定本的英文，它用的是 repent， 你甚至可以翻成耶和华悔改了。我们的问题当然是说神怎么会后悔，不是说耶和华迥非世人绝不后悔吗？神如果后悔，是不是表示他本来的决定错了呢？这个事情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改变主意了呢？如果是这样，那神还是一个全能全知的神吗？其实这里有两个重点，都是很简单的解释啊。第一个就是第六节最后四个字，心中忧伤。人坏到一个地步，让神的心中忧伤，这并不是表示神不知道，因为他老早就说了，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死。那我们也说过，这个死啊是一个过程，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做了王，罪在人的身上一定继续腐烂下去，在人的社会里面也一定是如同毒疮啊，越烂越大，烂到一个地步让神心中忧伤。为什么心中忧伤？就是前面所说的，我曾说你们都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你们本来是神的儿子啊，怎么败坏到这个地步了呢？神看得难过，所以这个心中忧伤是解释神后悔的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所谓神后悔呢，或者神悔改呢，就是说他改变了他的做法。这个改变的做法并不是表示他本来不知道，而是在凸显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本来神是造人赐福给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现在神要把人除灭掉，这两件事情都是神做的，却是彼此相对、彼此相反的。因此当神选择第二个做法的时候，他真可以用这个词，神后悔了。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与他原来造人在这个世界上不相合的，是相违背的。因此他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所以后悔或者悔改这个词啊，就好像神的儿子一样，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的词，而不是要我们在这边辩论啊，神会不会后悔啊，神后悔的就表示什么啊，不是这方面的意思啊。那在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些坏消息之后，第八节的出现呢，就好像在乌云里面出现的一线阳光。这里边也有一个词是大过前面一切的，哪一个词呢？第六章第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人变坏了，神后悔了，但是在神那里仍然有什么？有恩典。新约的基督徒一听到这个字就知道，对了，这个恩典是大过一切的。全地的人都在犯罪，也不知道寻求耶和华的恩，可是偏偏有一个人他得到了这个恩典。得到了这个恩典有什么好处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下子我们知道了，当神说人的日子还有120年的时候，当神要把审判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上一章里面所讲的，神已经预备好了他救赎的计划。那面对这一切的败坏与黑暗，以及即将来临的神的审判，人可以做什么呢？人也只能够守在他这里所说的几个重点：蒙恩、称义，在这个世代做个完全人，与神同行。那我们读到这些话呢，就一定要赶快往自己身上反省一下了。今天的世代是不是像洪水以前的世代？是。我们还有没有120年都成问题？主来的日子很近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应当如何守在神的恩里面。感谢主，我们信主的人都是已经蒙恩的人。既然蒙恩，就需要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那既然我们被称义，就必须要行义，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做一个完全人，并且像前面所说的，一天一天，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与神同行，只等到主来的日子。当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但救了自己，还救了他一家八口，就是挪亚生了三个儿子，闪、罕、雅弗。这些都交代完了，他还没有直接记载耶和华告诉挪亚怎么制造这个方舟。他又说12节，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你看这章记载啊，虽然很简洁，可是当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真的是一看再看，观察再观察。就好像后来他明明知道索多玛、俄摩拉罪大恶极，可是他还一定要亲自下来看看，还要跟亚伯拉罕一路商量这个事情。为什么？尽管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尽管神的救赎恩典已经预备好了，他要带下审判还是非常慎重，对不对？然后这里还有几句话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就是前面所说的，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这败坏是怎么来的呢？它一定是从6章5节那个地方开始来的，就是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从这个思想的恶进到行为的恶，叫做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叫做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所以圣经叫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呢，要胜过保守一切。我们既然是蒙恩的、得赎的、与神同行的人，那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诚诚实实的面对自己终日所思想的到底是什么。保罗劝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先求他的义、他的国， 要用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不再效法这个世界，对不对？这是第一步。我们无论是在教会里面，对自己、对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儿女，都是一样的要求。基督徒是从心里面的洁净开始做的。你里面如果有光，全身就光明；你如果里面干净了，你外面的行为才能够干净，不是反过来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啊，造就弟兄姐妹，你也要有这个耐性啊，不要总是用一些外面的规条、外面的行为来约束、来管辖弟兄姐妹、管辖你的儿女。你终日所思想的若都是天上的事情、预备主来的事情，你自然不会败坏了行为。人会败坏了行为，一定是从心里面开始的，这是从这里就已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个顺序。第二个重点，六章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我们都知道世界在败坏，但是我们晓不晓得这个败坏啊，是败坏在神面前，也就是说神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世界在往败坏里面走。这等于什么呢？等于神容许这个败坏在他的面前，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审判天下，在那个日子来到以先，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世界败坏下去。你不要心怀不平，你也不要整天等上帝来为你主持正义，不，到了审判的时候，这些的败坏都要遭到永远的报应。但是在那个以前，神并非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坏，他不但知道啊，而且他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人还没死呢，审判还没到呢，可是在神看起来已经到了，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可是人在地上知道不知道？还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是知道尽头的人，知道这个世界的尽头是什么，知道我这一生的尽头是什么。你在尽头会遇见什么事情？你会遇见神。你不但活在神面前，你也死在神面前，审判在神面前，永生在神面前。这是从一开头圣经就清清楚楚写给我们知道的。可是你要是心中没有圣灵，你要是不信主，你对我们所说的事情呢，就一无所知，还以为荒唐可笑。所以创世纪第六章啊，这一些清楚简洁又黑白分明的记载，对我们应当有极大的警戒和提醒。这件事情不是闹着玩的，这件事情也是真真实实的。我们活在今天的时代，可能比挪亚当时距离神的审判更近，而且这一个审判要比当时的审判更严重。接下来神就对挪亚有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比当初神对亚当的指示还要清楚。他跟亚当说，你要修理看守，又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又对亚当说，这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对挪亚的吩咐不一样了，首先他告诉挪亚他要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动了敬畏的心。我们现在也是蒙神指示那个未见之事啊，除非你是信主的，这个世界上有谁相信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呢？挪亚听见这个话，他动了敬畏的心，我们听见这个话也要动了敬畏的心。但是动敬畏的心还不够，希伯来书接着说预备了一只方舟。这时候神对挪亚就不是要他修理看守了，而是什么？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你这一生有一个工作，就是要建造建造建造， 这个工作非常的艰巨，工程非常的大。那好像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这个挪亚的方舟啊，用现在的这个货柜来计算的话呢，可能是500辆到600辆装货柜的火车厢，这么大的容量，全部是用木头造的。这个哥非木是什么木呢？有好多种说法，有人说是一种树，有人说是一种合成的木头，总之它是非常好的材料。神把夏娃赐给亚当做他的帮手，这件事情呢，神把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妇加上他的妻子，一家八口来造这座方舟。我们怎么知道？圣经当然没有明讲，但是第一，这个工程太大，不是挪亚一个人做得来的；第二，他们一家八口都进去了。这个方舟的造法也指示得很清楚，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面要留透光处，门要开在旁边，分成上中下三层，那里面呢是一间一间的造，里外要抹上松香。那神如果要我们造一只方舟，单单这几句话是绝对不够用的。不够用为什么要写给我们呢？因为这里边对基督徒来讲，那你非常能够和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十字架都连在一起，里外抹上松香，那就是什么？耶稣的宝血、他的爱。一间一间的灶是什么？主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上面为什么要透光呢？那当然要有天上的生命、永生的盼望、神的话进到里边来嘛。这个方舟也没有帆，也没有舵，要往哪里去呢？那个不用挪亚来担心，因为这个方舟是神亲自引领的。这方舟最大的一个功用，就是要能够在洪水的审判里面不被掀翻、不被打坏，保存里面一切的性命。据他们现在做科学研究的人讲啊，这个尺寸还真是有意思，因为这样的方舟能够抵挡非常高的巨浪啊，据说可以弄到70尺它还不会翻，因为它长宽高的比例。那但是照着这样做还不够，还有一件事情是方舟之外的一个保障，就是6章18节所说的，我却要与你立约。哪一个字出来了？约出来了。所以看见了没有？蒙恩、称义、完全人、同行、建造，还加上什么？约。这是圣经里面神跟人所立的第一个约。约这个字太重要了，尤其我们知道这个约是从谁来的，是从谁发起的，是从神来的，是神与人所立的约。这个约一立下来啊，不单人应当遵守，神自己更是守约来施慈爱的。你把这个方舟建起来，神负责让这个方舟不沉，只要进入这个方舟，神两次说在你那里保全生命。当挪亚听清楚了这个任命，知道自己还有120年的时间，又知道这是神与他们全家所立的约，22节就说了，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所以好了，我们这样走过一遍，弟兄姐妹是不是对于这一章的重要性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一方面讲到神的审判，一方面讲到神与人所立的约。在神面前有两种人，多数的人叫做无一不死，少数的人是什么？保全性命。这方舟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多数的人是什么？永远灭亡，少数的人是什么？进入永生。但是这一章里面已经有好多带着能力的话，能够在今天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与供应。但愿我们也能够像挪亚一样警醒起来，用剩下的时间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